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9号星期五。一是國際新聞。由於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有關未來12個月的聯邦政府預算規模繼續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美墨邊境的移民控制，以及是幫助貧困美國人的社會福利等問題仍然存在著嚴重分歧，美國政府在這個星期日10月1日關門似乎無可避免。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參議院正在制定一項為期7個星期的短期融資計劃，該個計劃將會使到美國政府在11月中旬之前繼續保持完全開放，以便國會議員有更多的時間來確定2024年9月之前的政府支出水平。不過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眾議院以微弱優勢佔據的領導的共和黨已經拒絕將參議院的計劃提交眾議院投票。相反，眾議院在星期日晚就4個政府機構的年度撥款法案修正案進行投票，但是這些法案獲得參議院批准的機會很少，無論如何都不會阻止到星期六午夜過後關閉非必要的政府運作。美國各個政府部門與機構在星期四上午已經陸續開始通知工作人員聯邦政府可能即將關閉的消息。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四表示，中国领导人知道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以干预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果是行不通，因此北京不太可能在明年1月大选前采取这类的行动。中国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民主治理的台湾置于他们控制之下，并且将台湾视为他们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1996年中国向台湾基隆以及高雄外海发射导弹，试图以此恐吓台湾选民，让他们在选举当中不要投票支持被北京视为支持台独的李登辉总统连任，此举引发了史称的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派出航母打击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展示对台湾民主选举维护台海安全的支持，最后李登辉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选举。台湾将会在明年1月举行下一届的总统以及立法院的选举，目前的民调显示执政党民进党的候选人副总统赖清德最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任领导人。
The historical lesson that the more China adopts a forceful way of intervening in our election,it's going to backfire.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在台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历史的教训是中国越是采取有强而有力的方式干预我们的选举，就会适得其反。中国领导人非常之清楚这一点，他还补充说，因此他们是不太可能采取任何重大威胁台湾的行动，或者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让台湾人民明白他们正在试图干预我们的选举。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五表示，菲律宾将会坚决捍卫他们领土以及渔民的权利，而且这个不是寻找麻烦。近期菲律宾与中国就南中国海一处战略性浅滩问题发生争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这个星期表示已经移除了中国向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入口处的设置的300米长的浮动屏障。这一片的浅滩位于菲律宾雷宋岛以西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但自2012年以来一直被中国占领。由于北京声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该个屏障阻止了菲律宾船只进入富裕的渔区。菲律宾拆除屏障之后，中国随即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表示，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以及海洋权益，他们是奉劝菲律宾方面不要挑衅之事。小马科斯就这宗事件导致局势升温首次发表讲话，菲律宾正在维护他们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权。小马科斯对记者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捍卫菲律宾，菲律宾的海域以及捍卫我们渔民在区域捕鱼的权利，在他们已经在捕鱼了数百年。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的事情。美国国家安全局即将卸任的局长星期四宣布，该局正在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安全中心，随着美国国防以及情报系统获得开发并且整合纳入越来越的人工智能能力，建立该个中心已经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陸軍上將保羅中將軍表示，該個中心將會納入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網絡安全合作中心，同私營企業以及國際合作夥伴合作，強化美國國防工業基礎，抵禦以中國以及俄羅斯為首的對手的威脅。中將軍是向全國新聞俱樂部表示，今日我哋美國的人工智能領域保持住優勢，人工智能的優勢不應該被視為是理所當然。他特別強調了來自北京的威脅。當被問及到美國是否發現俄羅斯或者中國試圖影響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中將軍表示，我哋仲係未有睇到呢一點。他指出，在呢個之前，世界各地將舉行多場的選舉，並且表示美國將與夥伴以及盟友合作，幫助壓阻任何呢一類的行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表示，面对着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军队正在逐渐地取得进展，而他经常敦促盟国提供更多的援助，扩大国防生产，并且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斯托尔滕贝格在基辅对记者说，乌克兰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就越接近于终结俄罗斯的侵略。斯托尔滕贝格站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身边说，北约已经有了框架性的合同，为乌克兰生产25亿美元的关键弹药。他还说，向乌克兰提供打赢战争所必须的武器符合北约的安全利益。而在美国，随着联邦政府在为可能的关门做准备，根据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战争努力的援助有可能是削弱，那些受政府关门影响的人将是包括为乌克兰 F-16 飞行员培训英语的五角大楼文职人员。荷兰警方拘捕了一名男子，他在星期四在鹿特丹发生的两宗枪击案当中杀死了三个人，枪手杀死了一名39岁的妇女，并且严重伤害了他的14岁女儿。这名女童后来在医院死亡。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疑凶前往伊拉斯莫医疗中心的一间教室，他将武器指向了一名43岁的男子，不幸的就是这名男子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的领袖说，中国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中共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制服美国，企图让美国做他们希望达成的事情。而同时有专家学者就指出，与中国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对美国社会构成多重风险，地方城市应该避免为中共政权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和政策背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场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渗透问题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的问题。卢比奥表示，因为我们从来未有遇过一个竞争对手，在这些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源，而且是他们影响力如此复杂。他还说，我们知道必须要思考政府在哪一个方面必须要努力，但是这个不单是政府的问题，这个有关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他们如何试图影响我们在美国的政策。卢比奥补充说，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将我们制服，让我们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从内部而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视为是国会当中最时常针对中国议题提出担忧以及发声的声援，他亦都提出了多项的法案，试图推动美国政策采取对北京更加强硬的立场。卢比奥紧接着在听证会上面点出了产学界都已经是深受中国渗透影响而自动成为了北京在美国的发言人。卢比奥表示，美国的华尔街、媒体圈、娱乐圈、学术界以及是体育界，甚至地方政府的层面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影子。卢比奥担忧的是说，他们明白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市场，他们必须要让这个市场是的准入者开心，所以几十年来金融界他们到国会来到白宫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们帮忙讲的说话。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主席沃納參議員呼應魯比奧的講法，亦都對中國多年來在全球影響力的耕耘行動感到憂心。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沃納說，對抗這種行為特別困難，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活動不屬於典型的非法活動類別。游說、人與人的交流、公開宣傳、貿易協議，所有政府都在從事這些活動。玉立仲表示，中國不同的就是坦白說，是他們的規模以及他們為了推進這些目標所使用的資源、方法以及組織，以及經常出現的混淆情況掩蓋了這些努力和中國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繫。玉立強調，在中國的影響以及脅迫活動當中，他們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認為是對美國政策制定過程當中有影響力的人的身上，包括商業精英、市長、記者，甚至是智庫學者。根據2022年一份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兩黨評估的報告，中國正在增加他們對外惡意影響活動，利用人對美國領導力的懷疑，提升中國的形象，破壞民主制度。魯比奧在聽證會上提到，中國投入大量的資源以及是投資，採取各種方法在各種議題上影響美國社會的討論風向，這一點已經是體現在有關美國是否應該在發生衝突的時候保護台灣的議題。大家都對台灣感到擔憂，這種情況是很合理。魯比奧表示，這個是他們正在製造以及設立的敘事論述，他們在我們的學校以及廣泛的社會當中所採用的講法是，當有一日發生台灣衝突的時候，有些人會問第一件事，就是為什麼美國人要為了保護地球的另一邊，在中國海岸的一個小島而犧牲。我知道這個是很差，我們應該要譴責，但是我們應該要為那些是而戰，這個值得付出金錢和鮮血來犧牲嗎？他說，這個是他們已經建立的敘事基礎，他們不是對坐在這一處的人這樣做，他們正在對那些有一日會坐在這一處的人是這樣做，或者對那些有一日會為我們服務的人，會寫下這些事情的人，以及會對這件事發表評論的專家是這樣做，這些都是值得更多關注的事情。出席作證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台灣事務高級顧問傅克在聽證會上作證的時候表示，研究發現美國面臨來自北京高度媒體影響的努力，事實上僅次於台灣，這個反映出他正在部署的龐大戰術庫。沃納參議員提到，中國近來加大了他們在美國各州以及地方層面的影響力度，同時利用外國投資以及商業機會作為籌碼，影響美國的政治進程，並且減少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蘭克福德在聽證會結束前提問出席作證的專家，中國正積極追求與美國城市締結姊妹關係，這個對美國社區構成的實際威脅是如何？出席作證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以及中國現代史學者譚安在聽證會上回應說，與中國城市締結姊妹關係將會構成很多的風險。譚安表示，首先這個削弱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在很多這樣的姊妹城市協議裏面主張和言明美國對台灣政策是啲乜嘢，同埋或者是啲乜嘢，或者仲有其他地方亦都係。但係呢啲個外交政策係聯邦政府嘅特權。譚安進一步表示，更重要嘅就係美國各個社區都有嚟自台灣、西藏以及係新疆同其他好多地方嘅移民，喺地方政府嘅合作文件當中置入支持中國有關領土以及種族政策的言語，對這些移民來說是總侮辱。譚安表示，這個亦都令到他們感到不安全，因為他們的社區突然同一個他們曾經是經歷過壓迫的政府結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领域在新学年一开始就是出现了一场关于学术界安全和自由的激烈的讨论，而这一场讨论的导火线，他是一位来自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最近在西澳大利亚州被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和警方扣押设备并且受到盘查的事件。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柯林在墨尔本报道。
这场讨论到涉及的话题包括澳洲很多大学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是不是真正的学术机构，是否会影响澳洲学术界自由公正的价值观念，以及澳洲的大学是否有能力评估和管理一些潜在住的风险，尤其是安全机构对中国学者进行盘查是否会阻碍澳中两国正常的学术交流。澳洲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密尔顿在谈到中国学者在澳洲受到盘查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学者来到澳洲并且按规矩办事，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担心，他们会发现这处有一个温暖而支持他们的环境，如果他们来到澳洲从事干涉澳洲事务或者间谍的活动，这样他们就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不过澳洲的中国问题学者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对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骚扰非常之令人担忧。至于这个是否会损害澳中两国在人民以及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目前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同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害相比，这件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公平的破坏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在谈到澳洲学者去中国是否会受到中国当局盘查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说，澳洲学者在入境中国前通常都要经过筛选，以防止那些发表过和中国共产党路线相左观点的学者进入中国，因此获准入境中国的学者可能不需要害怕。墨尔本拉筹帕大学拉筹帕亚洲中心主任斯特拉廷教授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学者被盘查确实是有可能阻碍澳中学术交流，这个可能会影响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和澳洲技术以及是培训部部长奥康纳在8月份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时候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他紧接着说，相比于这位中国学者受到盘查，大家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女教授达吾提被中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秘密判处终身监禁，而好像达吾提教授一样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学者数以千计，世界各国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更加应该关心那些被独裁极权政府无辜关押的学者几时可以获得自由。前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人员陈用林先生认为，在西澳洲对中国学者盘查的事情是很正常，他说中国在澳洲这一处的间谍网络是很庞大，有些是临时来的，有些是长期在澳大利亚，有些可能已经是进入了澳洲的国籍，中国用这种的人为方式来搜集情报的事情是很平常，如果没有证据，澳洲安全部门以及联邦警察不可能对一个人采取如此类似的行动。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学术交流进行渗透、影响以及干预的行为已经在欧美澳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论是政府议会还是高等院校都在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汉密尔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干涉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现时的情况是有所变化，政府要求各个大学都必须要报告任何可疑的外国干预行为，这个亦都说明了澳洲有关当局现时似乎开始认真地对待外国干涉的行径。在谈到澳洲学术自由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澳洲人珍视自由、平等以及是法制，而中国政府重视阶级专政以及是等级制度，实施的是党治而非法治，为了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共同利益，澳洲和中国同意尊重并且各自对方所宣称的价值观。二十年来，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通过这个非正式契约来维持，该个契约非常之适合矿工、农民、投资者、律师、建筑师、旅游经营者以及其他从事商品系服务贸易的商人。不过同矿业或者农业不同，大学处理的是价值观，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学术自由。澳洲大学在它的章程当中声称维护学术自由， 并且在日常实践当中经常被要求这样做。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党国的武器，中国政府公开敌视学术自由的观念。因此一般来讲，中国的大学不会明确说明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批判性探究的承诺。当澳洲和中国的大学合作伙伴为了互惠互利而共同签署协议的时候，这些差异不应该被轻视。如果为了得到资金注入而将价值观抛向一边，这样澳洲大学就等于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使到自己的声誉面临着风险。杰拉茨菲尔德指出，近十年澳洲大学公司化所带来的对学术自由的挑战应该是引起了更多学界人士的关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副校长以及校长将市场原则应用于大学管理，扩大行政预算，并且引入商业友好型的政策。他们将优先的事项纳入大学的生活，扩大了临时劳动力，并且促进了个别学者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以及学者之间对地位的竞争。为了取悦金主，放弃或者掩盖一些价值观念，这个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到了中共如此大规模持久性地渗透民主国家的目的，主要是秉承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总结的三大法宝：一就是统一战线，二武装斗争，三就是党的建设。冯崇义表示，这三方面在共产党的框架里面是有同等的地位，自从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断向其他的国家阵营发展他的代理人，派遣他的人做统战，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去联合所有力量去打击主要敌人，去分化对方，争取同盟，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巩固政权，最大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巩固他长期的专政。冯崇义教授指出，在学术界作用更大的就是本地已经是在体制里面主流学术机构站稳脚跟的那些列华人，中共是用跨国民族主义将他们发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机构就是由中国司令馆直接资助建立起来，比如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将一些系主任、著名的教授、院长全部搜罗入去，是专门为了统战而建立。华人学者协会、澳华科技协会、澳华工程师协会，这些学会都通过组织他们的人马班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夺权，这些机构都掌握在中共手里面。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和中国打交道，名义上是合作交流，其实就是将这一处的最先进的科技，包括澳洲和美国、欧洲合作的项目，都通过以及和中国合作的方式将他们转入去中国。还有学界的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系，都变成主动的中共政权的代理人，在不同的场合为中国政府讲说话，为中国政府制造舆论，这个是统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统战除了是在商界、媒体、政界之外，在学界显得是更深，范围相当之广泛。陈庸林表示，澳洲大学和实验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高科技的加速器，亦是孵化器，同时澳洲是中国摄取欧美高科技技术的便利之地。他表示，因为欧美澳的很多尖端技术都是共享，相比于直接去欧美摄取高科技的技术，在澳洲的摄取成本低，安全系数高。为了对付中国的渗透，澳洲政府在2017年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规，其中包括《受外来影响力透明法》、《外国势力渗透法》、《选举捐款管理办法》以及《澳洲对外关系法》，主要是针对澳洲大学以及大公司背着联邦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签订的很多合同协议，其中包括孔子学院签订的协议，还有州政府签订的协议。冯崇义教授认为，2017年澳洲教育领域毫无原则的和中国合作的终结点。他说，澳洲之前是无条件要是和中国接触合作，合作是全方位的，而之后就媒体、社会、政府开始讨论，对一个共产暴政的国家，对中国人权打压如此厉害的一个犯罪集团，为什么要无条件与他合作。 呢种嘅合作对民主自由制度、对澳洲嘅核心价值都造成咗好大嘅冲击。佢哋嘅统战网络延伸到政府、教育部门、媒体部门、实业部门。呢次讨论之后，政府同社会有一次大嘅觉醒。而响之后，美国、欧洲亦都制定咗好多类似嘅法律法规。谈到中国在西方学术领域的渗透，很多人会立即看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很多是在民主国家，但是澳洲就有14间。2018年澳洲一些法律颁布之后，孔子学院有所收敛，不再发展，目前是维持现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机构从澳洲的教育体制上面讲，是一个很荒唐的体制，允许由中宣部、中国教育部主管的这样一个机构，行政上的延伸就相当于他们的宣传部门在澳洲的校园。这个本身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是澳洲的教育体制内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双方有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尖锐对立，孔子学院在中国本身就是属于中宣部管理，它是属于宣传教育是一切，是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机构，不具备教育功能，而是具备宣传功能。大学往往将孔子学院当成为是中国拉关系的一个平台。陈用林先生认同冯崇义教授的观点，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共借此来影响世界，以推广汉语的名义来影响各个国家对汉语以及中国感兴趣的人。孔子学院主要是建立一个网络，通过学习汉语以及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洗刷中国政府的污名，容忍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甚至是为独裁统治唱赞歌。孔子学院在政治和网络上为中共的统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孔子课堂最近亦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孔子学院主要开设在大专院校，而孔子课堂的目标则是中小学，主要是为了影响下一代西方世界的人。孔子课堂的特点是投入很少，利用当地学校的教学资源经费进行渗透同中共理念的汉语教学以及文化输出。另外一个在澳洲高等教育领域当前的讨论中引起了关注的组织，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陈用林表示，他是一个统战组织，直接受中共驻各国领事馆教育组的领导。中国学联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就是控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不要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否则返回到中国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他在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就收到过中国五部委联名发的一个要求，让学联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防止敏感时期学生上街受到不良影响变成反对共产党的人。第二就是利用学生，很多的学生将来会留在当地，学联希望他们将来移民之后为中国作贡献，他们是中国的优良资源，这些学生有些将来是会直接为中国安全部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墨尔本报道。
随着新的学年开始没几耐，怎样确保年幼的子女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继续成为移居英国香港人父母的关注焦点。一家近年特别针对这个社群而创立的港人中文学校负责人承认，他们在推广粤语教育的时候面对的困难，不单止是在于香港流行文化式微，亦都受制于不同华人组织的背景，是难以有效合作，使到粤语的传承的工作是挑战重重，他们背负的使命都是任重道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伴随着英国 BNO 5+1 签证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有十多万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下一代落户在英国全国不同的各大中小学中。对这些学生而言，昔日在香港时经常应用的广东话已经在课堂上无可用武之地，他们会否仍然在家里面讲广东话呢？他们会否对广东话，特别是香港式的广东话失去兴趣，以致在长大之后失去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呢？这些危机都是除了家长之外，还有一批有心从事语言教育工作者所担心牵挂的。他们并为此默默耕耘，希望将这个成全工作 一點一點咁樣延續落去。廣廣廣係一間喺呢幾年嚟有大量香港人移居海外背景之下成立嘅粵語教育機構，佢哋集合咗嚟自香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嘅教育界人士，致力用廣東話教授四到十八歲嘅海外兒童及青少年學習中文，並傳揚香港精神、中華文化同當地文化知識。課程包括廣東話嘅中文班、英國嘅大學入學試 GCSE 粵語課程等。呢間新創建嘅教育機構強調，佢哋深知海外華裔學童被父母強迫學習中文，導致失去興趣並最終放棄嘅負面結果個案比比皆是，所以佢哋強調唔單止從遊戲中學習，更重要嘅係如何提升呢啲喺英語環境中長大學童嘅學習中文動機。廣廣廣創辦人 James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訪問時坦承，好多兒英港人父母仲係衝破唔到舊有嘅思維，認為佢哋嘅子女學習中文嘅進度等同量化為識得寫字嘅數目。佢認同環顧美國、加拿大以至澳大利亞等地，中文教育存在多年卻成效不彰，佢嘅主要原因除咗係資源同埋師資匱乏之外，家長量度子女嘅學習進度指標固步自封，亦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喺咁樣嘅背景之下，海外華人子女學習中文難以有長足嘅進步，相反更會隨住成長而最終徹底放棄。 James 首先是這樣講的，
但我們見到比較多本地的中文學校呢，他們就會比較強調一個傳統的形式的學習的，是的，直接就引致到有不少的小朋友都會很快不需要去到中學程度，其實很快已經對學中文覺得沒興趣，就其實嚴格來說他又不是真的只是對學廣東話是沒興趣，是因為可能學習的模式或者學習教學的方法令到他即係 discourage 咗佢啦。啊，係啦。
講講講推廣的除了是粵語之外，仲將香港和英國的元素放入課程中，希望兒英港人子女能夠從中多啲學習有關香港嘅知識。佢哋強調要學習嘅更加係繁體字，希望能夠將父母所學嘅盡量傳承俾下一代。James 唔係太過擔心已經成長嘅兒英青少年，佢哋嘅中文根基較為扎實穩固，但係年幼子女嘅中文斷層危機確實存在噶。James 繼續話：
冇錯，係啦，咁亦都係我哋教育工作者又好，或者係講緊一啲文化保育嘅朋友都好，都可能更加希望反而就係從細去。去幫手啊嘛，係啦，咁但係彷彿就係最細嗰批就係最最遠，即係慢慢會遠離廣東話，呢個都係比較實在嘅情況。但係就我哋都見到好似頭先講有啲大城市住喺大城市嘅香港人嘅族群或者個家庭咧，其實因為定期真係有聚會啊，係唔似喺香港咁樣，係啦，即係可能每個禮拜都會見一次面。最少都係啦，咁所以佢哋始終唔可以替代咗佢哋廣東話嗰個使用嗰個情況係會比香港係減退，呢個一定㗎啦。
華裔學生喺海外學習中文粵語，從來都唔係一個主流嘅選擇。以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為例，除咗帶有中國大陸背景嘅組織喺多區開設嘅中文普通話課程，租用當地中學課堂喺星期日教授簡體字中文之外，亦都有台灣人團體開設雷同嘅課程。至於教授廣東話嘅地方，只有喺馬里蘭州洛城嘅粵語文化學校一間。過往十多年，伴隨住呢啲家長相信中美交流頻繁之下，孔子學院開設嘅呢啲普通話課程係必然首選，被認為對佢嘅子女一定有所裨益。但隨住部分孔子學院喺西方國家遭受批評、調查同關閉，讓身於海外的華人子女學習中文是否一定需要學習普通話為基礎，對特別是部分兒英港人家長而言，這一種固有觀念可能已經遭到動搖。廣廣廣創辦人 James 說，他們這間語言教育機構以廣東話和正體字作招來，協助他們的子女報讀的家長已經講明他們的偏好， 他承認確實有部分這些為了子女將來而移英的家長帶有政治的考慮因素，只希望子女能夠學好港式廣東話，學好繁體字，將香港的文化傳承下去。這些香港人家長對簡體字、對普通話更感到反感，認為沒有需要去學習。 James 繼續說、
有不少的，但是就我們真的沒有做一些統計，或者官方其實都沒有統計是、那個比例是怎樣的。我們可以說一些比較、譬如有例子，就是、我們都有一些、中文班是做 GCSE 的課程的，係啦，咁咧有啲家長係因為 GCSE 喺呢一邊嘅課程嘅教材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簡體字，係啦，咁咧有陣時老師都冇辦法之下咧，都要有啲內容，或者有陣時咁啱真係有一段文章入邊咧，你知做啲翻譯咧即係簡體轉到繁體咧，有陣時都真係轉有些字是轉不到的，係啦，咁咧就有真係有家長咧係直接走過嚟跟我哋講話，我哋想要見到呢啲咁嘅簡體字會出現。
James 強調，佢哋作為一個語言教育機構，當然唔會，亦都冇必要去深究呢啲家長讓子女報讀嘅心態。佢話呢啲家長亦都唔會對佢哋表白話係因為某一種政治原因先至會選取報讀佢哋嘅粵語課程。而英港人家長又會否因為經歷了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之後以及隨後的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導致他們舉家離開香港遷往英國之後，會主觀地將起戶情感反射到去語言學習的選取上呢？特別是對普通話的反感，或者是不是認為沒有需要學習？ James 回答說，不能夠否認確有歧視的。
有的、但是、不算是一個很主流，即是我們每十個裡面有七八個都很明確地給到我們。當然、本身我們這個是一個 biased 的 sample， 因為我們只是教廣東話和、正體字即繁體字，所以它賣得來的它其實都已經就是 tick 了個 size 的，當然它 tick 了個 size 之餘，它可能都還在考慮邊邊係好玩啲啊，或者邊邊係小朋友真係會吸收得好啲，咁係啊，咁我哋就真係暫時未有呢個能力去到逼單話哦，究竟。
其實早於近年 BNO 五加一簽證新政策嘅推出，香港人呢個族群就喺英國開始落地生根。早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英國就推出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為居英權計劃。為50,000個家庭，包括公務員、警察等紀律部隊成員、專業人士等，提供英國公民身份和居留權。在早於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更有大量的香港新界原居民遠赴英國謀生打工，他們組織家庭，亦都著意為仔女保持一定的粵語溝通能力。港廣廣創辦人 James 介紹說，就以香港新界東北的鴨洲和吉澳島為例，當年就有大量的原居民移居英國，他們組織了僑民子弟學校教授中文，是當地中文學校的先驅。不過他承認港廣廣在接觸一些傳統的英國中文學校的過程中，他的交流亦都流於表面，未有實質討論合作推廣粵語教育事宜。這個可能在於雙方未有深入的認識，或對方對他們這些新興語言教育機構存在一些誤解而導致的。 James 繼續說，
是的，會的、剛才你說的幾樣都是事實啦，是的，那、沒有啊，那、甚至我們有所知有些、即有些中文學校其實都是受到、某些的資助的，係啦，咁而某啲資助就係領事館嗰邊去資助嘅，咁好明顯呢、這個即係可能都會背負住多多少少嘅一啲需要啦，係啦，咁所以喺我哋去接觸嘅時間，當然表面嗰陣就唔會有啲咩好明，即係都係為學生出發嘅嚇，係啦，咁但係到背後可能係無論係個課程嘅內容啦，或者是師資團隊啦，係啦，咁呢啲交流上面其實都畢竟唔同環地區都有佢嘅政治同 經濟文化的背景之下而衍生到現在的族群，是的，所以是的，是看似是好像現在都不少華人，但是不覺得很特別的。
由於合作受阻之下，粵語傳承工作對港港港這些新創建的教育團體在當今世代中就顯得困難重重了。港港港解釋，很多香港人的家長不明白粵語在英國的 GCSE 課程中其實與普通話享有同等的地位，並不是次等方言，在考試的過程中考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和語言去應考，他的考試結果和獲取的資歷均沒有差異。正因如此，港港港創辦人 James 亦都指正說，在海外學習中文不會因為學習廣東話而比學習普通話差，兩者沒有高低之分，亦都沒有說哪一個優勝過另一個。在講到粵語教材時，坊間很多評論指教育工作者未能夠與時並進，經常眷戀昔日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電影及歌曲，並以此作為教材。在當下兒英家長的盼望中，子女能夠懂得看同懂得聽這些粵語題材，似乎是共鳴成全的真諦所在。但是 James 承認，這些舊有的香港流行文化早已經式微，對他們的子女毫無關係，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知道，更難以激發他們的興趣去學習，故此在粵語保育這個議題上缺乏新題材和新元素，確實是一大挑戰難題。 James 是這樣解釋的。
是，絕對是的。最終如果不是希望家長永遠都是作為那個學習的推動者啊的角度的話，其實是需要做多些文化的工作。但是文化呢，即是流行文化的工作就我們只可以做一些跟進的工作啦，即是本身我們不會創造流行文化啦，是啦。那而有趣地，因為在這邊都會有一些譬如姜濤歌迷會，是啦，那我們 同事之間，包括 有些老師或者有些有興趣文化推動的朋友，都會曾經想過可不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從流行文化那裡出發呢？
James 繼續舉例說，近年南韓流行文化盛行，或者更早前的日本流行文化，亦都會帶動學習他們的語言的風氣。當年粵語流行曲抄襲日本歌曲與歌譜的情況風靡一時，因此粵語在其他華人地區的普及程度亦都隨之提高。但當香港的流行文化早已經黯然失色，學習廣東話失去一個多年的積極誘因，而英港人家長所面對的不單止是子女語言成全的能力議題，當中還牽涉到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價值觀。 James 最後說，儘管不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但他們亦都會在課程中講解香港人身份的議題。他強調粵語的推動工作是不會因為世界局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的，如果將來中西方關係回暖促使到學習普通話熱潮再度興旺，他們亦都會一如既往地去推動粵語的教育工作。
冇錯，同埋粵語本身，如果真係你掘翻啲 history， 其實係即係上千年嘅一個語言，而係你讀啲詩詞歌賦，其實都係來自於嗰個抑揚頓挫，都係來自於嗰度。咁我諗用粵語繼續去學習，無論係從文化角度，無論係從學語言中文的角度，係同埋真係我諗係呢一代嘅小朋友都更加需要係同自己嘅屋企人啦，自己的族群去認識多啲，相處多啲，都係好核心㗎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加剧了贫富差距。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共同富裕是欺人变自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鉴峰在香港报道。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美好愿望，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加是不断提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不过最新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国的现实距离均富越来越远。继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大型房地产企业严重资不抵债之后，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自198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点。日本经济新闻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指出，中国城市地区个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现时最富有的 20% 城市家庭收入已经等于最穷 20% 家庭的 6.3 倍，而且前 20% 富有家庭在2022年的所得收入较2021年增加 4.5%，相反最穷 20% 城市家庭收入按年增，相反最穷 20% 城市家庭收入按年仅增加 1.3%， 令贫富差距拉得更大。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最富和最穷的两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加高达 9.2 倍。瑞银集团和其子公司瑞信的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最富裕的 1% 人口掌握住全国超过 31% 的财富。分析指中国面临庞大债务问题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因为拥有庞大资产的富裕家庭和企业可以受益于延迟处理债务所产生的利息，而贫穷人口和小微企业面对经济下滑却手足无措。专家指出，另一个造成贫富悬殊加剧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贫穷问题的处理手法是口惠而实不至。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说，过去三年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之下，餐饮、旅游和娱乐等服务业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或者遭到减薪，亦都因此导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六月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21.3% 的历史新高。曾经担任青海政协委员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直言，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将改善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放在考虑重点。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你失业了，那没有人管你，
如果在中国失业根本没有人会帮你，于是生活过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在美国失业就会纳入政府的保障网里面。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国营企业缺乏类似发达国家企业的规范，很多国营企业从业者的薪金远高于非国营企业从业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人民币，相反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62,884元人民币，两者差距为43,953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 1.69 倍，而且到了2022年，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额更加增至48,792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 1.74 倍，可见两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认为，中国国企有政府撑腰而旱涝保收，好多嘢都唔透明，而中小私企同埋其职工却只能够随住经济形势嘅波动而起伏不定，咁亦都系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嘅重要原因。喺2021年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支付员工薪酬以及为职工支付嘅现金接近600亿元人民币，员工平均年薪达65万元人民币。但是年报亦同时公布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税前年收入为4,198,000元人民币，执行董事刘建军和王亮的税前年收入为3,060,000元人民币，多名副行长和高管人员年收入超过3,000,000元人民币，因此低下阶层员工的年薪和最高层差距其实可以很大。不过由于习近平提倡所谓的共同富裕，过去几年来大力打击怨富行为，以此来掩盖中国的贫富差距，早于2013年中国政府就禁止国营电视台和电台播放奢侈品广告，到了2021年社交媒体抖音删除超过2800条怨富的影片，亦都因此对接近4000个账户作出惩罚。 国营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去年更向员工发出内部告示，要求员工坐飞机的时候禁止乘坐商务客位。故此就算高收入人士赚得远比其他人多，现在的生活亦都转趋低调，不会公开进行高消费行为。新疆一间企业主管的太太同美国之音讲，她丈夫在新疆的公司拥有2000名员工，资产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她表示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同密友吃饭的时候吃得清淡，偶然需要应酬的时候才会吃得比较丰富。在得闲的时候就去健身，每一年去两三次外国旅行，现在都很少花费几百万元购买奢侈品，这样做就是怕沾上炫富的恶名。另一边厢，住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朱成志，他本来是贫苦农民出身，后来弃农到城市担任苦力和工人等低收入工作，人到中年的时候储到钱就成为小企业老板，做一些买卖，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元人民币。可惜好景不常，经过几年的疫情之后，他的店已经关门，又因为已经50多岁，所以只能够做司机，每个月只有3000元人民币收入。对他来讲，不幸中之万幸是现在居住的地方不用交租，所以每日自己煮饭食，不会出外吃饭，每日饮食费用只花几十元都是勉强够用。他和美国之音讲，尽管可以维持温饱，但是他的生活都有隐忧。
收入在3000元的这种水平呢，还有很多人达不到。
他说如果只是患上小病还好，如果是重病的话，恐怕就难以负担医药费了。而且就算以前赚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亦都不敢作出什么高消费，现在更加不用想了。2021年8月17号，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讲话之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时间表，指出到2025年结束十四五的时候，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了2035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在21世纪末更加要将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观察人士指出，在这些本来已经很无虚的口号面前，无情的数据和个案所显示的是共同富裕和现实社会完全脱节，中国贫富差距不单止无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军事分析家话，越南急需新一代的强力战斗机和其他武器，而最近的新闻报道就表明，越南可能正在向美国和俄罗斯寻求这些武器，但是具体的细节还没办法证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在上个礼拜六9月23号报告称，拜登政府正在与越南就两国之间最大的武器转让协议进行谈判，其中包括 F-16 战机。报道称，该协议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可能没办法达成。但据路透社报道，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两国在河内、纽约和华盛顿会谈的重要议题。白宫拒绝就此发表评论的。几个礼拜前，也就是拜登总统访问越南并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前，纽约时报报道称，越南军方正在寻求一项与俄罗斯之间的秘密武器交易，这个将会违反美国对莫斯科的制裁。自从报道发表以来，美国和越南官员一直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越南财政部在2023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概述了这笔交易，并得到越南前任和现任官员的证实。报告称，河内计划在20年内将8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资金交付给西伯利亚一间合资石油企业越俄油气联营公司。尽管专家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理有据，但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议是否会最后成交，亦都不清楚该协议会如何影响到河内和西方伙伴，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相信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可信的，如果属实的话，该报道凸显了越南仍然将俄罗斯视为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他写道，我们还不知道越南政府是否决定推进这项协议。新南威尔斯大学博士生阮世芳专门研究越南国防和海上安全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第一次听讲 同俄罗斯可能达成武器交易是在今年六月。虽然他说他未有看到泄漏的财政文件，但他看到越南总理范明正致俄罗斯总理的意向书，寻求购买武器。阮世芳讲到武器交易时说，越南总理在信中表示有意推动这项计划，越南人推进该计划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专家说，即使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风险越来越大，这笔秘密的军火交易对河内来讲仲是有原因的。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亚历山大吴庸说，在越南所有国家机构中，军队是最亲俄和最反西方的。他说国防部的领导人仍然拥护俄罗斯，不过紧密的联系只是一部分。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教授扎卡里亚布扎说，越南拥有的战机正在迅速老化，超过它的使用寿命，而俄罗斯可以提供比越南负担得起的军机更新，而无需对飞行员、地勤和机械人员进行新的语言和武器系统训练。阿布扎对美国之音说，越南急需新一代的战机，而他们的预算有限，他们对俄罗斯人很放心，俄罗斯人也都愿意考虑其他集资的机制，所以这个是一种双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海塞·费尔南德斯说，如果美国要有效地抗击气候变迁的能力，他们是必须有新的技术，而关键的矿物就是这些新技术的基石。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在联合国大会场边讲话的时候指出，对锂、石墨和镁等矿物的需求一直是好像是指数这样在增长。他说，单单给大家一个例子，到2050年美国需要的锂的数量将会是我们今日使用的42倍。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说，这种需求带来的一大挑战是建立透明、安全和可持续的供应链。他说，目前这些材料的供应基本上是由一两个国家控制，美国需要将之是多样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体会到，当供应链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风险。第三个挑战是采矿本身。他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周围有采矿活动的社区蒙受苦难，他们是需要找到办法让社区和国家也都因为这些活动而获益。而美国正在与各国合作，确保我们是伙伴而不单只是开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创造了就业，为年轻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拥有未来。美国帮助应对关键矿物带来的挑战的一个方式是透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由13个国家和欧洲联盟组成，与公共和私营的领域在投资、融资和发展方面合作，创造负责任采矿、加工和再循环的机会。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强调说，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原则是明确的。他说，美国将会确保我们的公司遵守最高的环境原则、治理原则，这个意味着没有腐败，而且意味着我们与社区合作，社区必须从这类项目当中获益，否则他们就会反对，项目就不会向前推进。为了对抗气候变迁带来的生存的挑战，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说，美国需要确保各国不会被强迫在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作出选择，这个不是非此即彼的情形，这个是两个我们能够一起满足的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